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有时当我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，对方就会惊奇地问，你加入基督教了呀？你要天天去教堂做礼拜吗？在很多人的概念里，凡信仰就是宗教，宗教就像某个组织，会有很多的仪式。当然了，基督教的确有一些特定的礼仪，但在基督信仰里，相信并信靠神比任何的仪式更加重要。因为人被创造主神所造，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预留了神的位置，供人敬奉与崇拜。人若不信奉创造主神，就会选择相信与敬奉其他人手所造或人以为的神。纵然不信神的人也常常说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因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，天就是神，或神就在天上。而人活在世上，从始至终，相信是支撑人活下去的根本力量，甚至是人能够活着的核心基础。换句话说，人生在世，若什么都不相信，也无依靠的话，是没法活下去的。比如人在小的时候都无条件地相信父母或那个养育的人。我们相信医生能够治病，相信老师能教知识，相信政府能帮我们解决问题，相信很多食物能吃，相信飞机火车等交通工具能载我们到达目的地，相信很多信息是可信的。不过很多时候，我们因着能力或判断失误会信错，甚至因错信而带来灾祸。那么在对待真理生命的信仰上，我们岂不都应该慎重对待，以免信错而招致永恒之灾吗？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，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32章7节到33章17节的内容。好，我们依旧先来重温一下。创世纪32章7到32节讲述雅各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作两队，如果以扫来攻击其中一队，那么另外一队还可以逃脱。好，接着雅各做了两件事情。第一，他恳切祷告，求神救他脱离以扫的手。第二，他派人送礼物给以扫。雅各透过用这种方法送礼物给以扫，希望能够打动以扫的心。有一天晚上，雅各在雅伯渡口跟一个神秘人摔跤， 这个神秘人就是以人的形象显现的神，或者是代表神的使者。神秘人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一下，雅各的大腿就扭伤了。最后，神秘人为雅各做了两件事情：第一，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；第二，为他祝福。雅各就为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皮努伊勒，意思是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好，这段经文就让我们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，我们要接受神加在我们身上的残缺，因为残缺使我们变得更像基督，更懂得依靠和顺服神。创世纪33:1-17讲述雅各和以扫相见和好。雅各看到以扫带着400人来了，就把孩子们分开，交由他们的生母看管，并将家眷分成3组，自己走在最前头。他害怕以扫会突然下毒手，这样安排以便在紧急关头家人仍然可以有机会来逃走。以扫看到雅各并没有痛骂他一顿，反而是热情地抱住他，兄弟俩终于和好了。以扫他提出2个建议：第一，他希望和雅各立刻回到他所居住的西尔。以扫和他的跟随者会走在雅各前头，一方面带路，另一方面呢，也可以保护雅各的一家免受袭击。雅各以孩子年幼娇嫩，以及牛羊也正在乳养为借口，就拒绝这个建议。第二，以扫希望留下部分的跟随者护送雅各一家，雅各并不觉得有这个需要，所以他再次婉拒。以扫和雅各分道扬镳之后，就回西尔去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33章所剩下的部分。创世纪33:18-19经文记载说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，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，在城东支搭帐篷，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。好，有些人可能会批判雅各了，因为他停在舒哥与示剑，没有向伯特利进发。事实上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不该对他有太高的期望，因为他已经跛脚，才刚开始学习用他属灵的腿来走路。创世纪33:20记载说，雅各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。雅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，就在那里做了3件事情：第一，在城东支搭帐篷；第二，向城里的领袖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；第三，筑了一座坛，并且为这座坛取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，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。雅各给坛取这个名字，是为了回应他在伯特利的经历，因为他曾经祷告说，神若使我平平安安地回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神果然是按照应许答允了雅各的祷告。那么现在雅各透过坛的名字正式宣告，神他是以色列的神。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要对神有信心。他怎么样向雅各逐一地实现他在伯特利所宣告的应许，他也会向我们来实现他在圣经的应许。好，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第33章的查考跟分享了。坦白说，雅各不应该停留在示剑，因为对于他的家庭来说，将快要面临悲剧和危机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被希未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玷污，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为他报仇，把示剑城所有人都杀掉，这是说不过去的，更让雅各家蒙上污点。在创世纪中有2点特别值得注意。第一是遗传。神十分看重信徒的婚姻关系。 信跟不信不可共赴一轭。第二是个人的环境，这一点的重要性呢，我们特别在雅各的一生中可以看到。他有一个大家庭，他不但有12个儿子，还有女儿。下一章将记载女儿底拿她的悲惨遭遇。要了解创世纪，必须先清楚一点，就是家庭带来的问题。你有留意吗？亚伯拉罕的家有纷争，以撒的家也有纷争。以撒宠爱以扫，而利百家最爱的儿子是雅各。偏爱为这个家庭带来极大的问题。那么现在问题来到了雅各家了。雅各在事件他停留了一会儿，而这将会给他带来不少的遗憾。坦白说，第34章是很令人伤感的篇章，对雅各来说一定是伤心透了。雅各已经建了一座祭坛，为又真又活的神做见证。他的生命中出现蜕变，慢慢的成长。对于我们，这是很好的一课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别以为瞬间就可以完全成长。神接纳我们成为他家庭中的一份子，都是因为圣灵的帮助。圣灵他做我们的导师，让我们明白神的真理，但我们的灵命成长很慢，正如西门彼得3次不认主那样。我们必须经历各种看似苦难的磨练，才能不断的改变，并成为被神所使用的器皿。创世纪中有3个篇章都是关于拉班的长女利亚的儿子，他们都与罪扯上了关系，这说明了神不允许重婚。雅各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的，但他却采取合作的态度。利亚有6个儿子，在第34章中犯罪的是西缅和利未，第35章中犯罪的是长子流便，第38章是犹大，他们都犯了滔天大罪。我们之前已经提及这几个家庭里有很多斗争，那么现在呢，更出现新的问题。雅各的家被卑鄙无耻的罪慢慢侵蚀，这个情况在亚伯拉罕以及以撒的家是没有的。虽然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家庭同样有着不少的困难和问题，但是雅各却跟他们完全不同。神希望把雅各一家带离拉班家，目的就是要他们脱离那里的氛围，因为这些罪就是在那样的气氛下衍生出来的。雅各他停留在事件，并为自己在郊外购得一个不错的地方，他企图按照当地的文化来生活，但是那并非一个好地方。看完这一章经文之后，你会认为神早应该把他抽离那地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研读创世纪的第34章。创世纪34章1到2节记载说，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，要见那地的女子们。那地的主希未人哈姆的儿子示剑看见他，就拉住他，与他行淫，玷辱他。底拿走访示剑城去，要见那地的女子们，但没想到他却看到其他女子，别人也看到了他，那么悲剧就发生了。示剑这个地区的领袖是哈姆，他的儿子也叫示剑。示剑看上了底拿，就把他给奸污了。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示剑真心爱上了底拿，并且想娶她为妻。创世纪只有本章讲到底拿的事迹，示剑由他而起，巨变也因他而生，他是无辜的受害者。然而全篇没有记载他为此发生，他的命运被淹没在父兄的愤怒中，更没有人关心他的伤痛。创世纪34章3到4节记载说，示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，喜爱这女子，甜言蜜语地安慰她。 事件对他父亲哈姆说，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。有趣的是，这个男子事件他真的爱上底拿，主动要求他父亲去雅各家提亲。创世纪34:5-7记载说，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，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，雅各就闭口不言，等他们回来。事件的父亲哈姆出来见雅各，要和他商议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，就从田野回来，人人愤恨，十分恼怒，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，与雅各的女儿行淫，这本是不该做的事。好，我们当然认为这是绝对不应该的，但是不该做的已经做了，而那个小伙子更要跟底拿结婚。当雅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他静待儿子们回来进行一场理论。我个人认为雅各也许不应该做这么多。当事件的父亲哈姆出来见他时，明显他想为他的儿子迎娶这个女子。如果雅各就此罢休，可能是这种情况之下比较好的解决方法。当然，这样的处理方法也绝对不是最好，神绝不容纳罪恶。创世纪34:8-9记载说，哈姆和他们商议说，我儿子事件的心恋慕着女子，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，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，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，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。虽然和外族通婚这是不对的，但似乎底拿应该许配给事件，以避免更大的罪。但是这只是我们的一种想法，不一定合乎神的心意。凡事都掌握在神的手中，拯救在神，审判也在神。好，创世纪的34:10-12记载说，哈姆说，你们与我们同住吧，这地都在你们面前，只管在此居住，做买卖，置产业。事件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，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，你们向我要什么，我必给你们，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，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，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。一切都说明了雅各为什么必须离开这个地方，跟这里的人混在一起绝不适合他。创世纪34:13记载说，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，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姆。我觉得雅各应该带领这个家庭，首先他不应该纵容儿子们欺骗事件以及哈姆。创世纪34:14记载，雅各的儿子们对他们说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，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。这里令人不安的是以暴制暴的行为。雅各的儿子们对于事件强奸他们的妹妹底拿这件事感到耻辱，他们只顾及自己的颜面，而忽略了妹妹的感受。基于神给他们有关不可与未行割礼的人通婚的规条，所以呢，他们就采用极其残酷的手段进行报复。但是他们却忽略了杀人也是神所不允许的，他们用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掩盖了他们更大罪行。创世纪34:15-17记载说，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，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，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，也娶你们的女儿，我们便与你们同住，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。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，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。好，雅各的儿子们他们就提出，要迎娶底拿的条件就是事件城所有的男丁都要接受割礼。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，这是很好的见解。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有一对准新人来找新娘子所在教会的牧师进行婚前辅导，并请求牧师替他们来主持婚礼。由于那个男子不是信徒，牧师就表示不会为他们来主持婚礼的。而女方也表示，除非未婚夫信了， 否则不会嫁给他。牧师跟那个男子倾谈，男方说愿意接受基督，于是牧师就和他一起祷告。之后牧师就问那个男子说，你可知道你刚做了什么吗？牧师见他犹豫不决，转弯抹角，所以很坦白地对女子说，小姐，我是不会替你们主持婚礼的，我认为这个男子并非真心实意的信主。那对准新人觉得牧师很苛刻，之后呢，他们就找了另外一位牧师替他们主礼。婚后，那个女子努力地邀请丈夫到教会去，但是丈夫就是不肯，因为牧师曾经苛刻地对待她。后来，她同意去另外一所教会，可是她只去了两三次，她就忍不住对妻子说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徒。好，如果有人单单透过仪式而加入教会，说他信主，并不代表他真的相信主。我发现很多人并不看重对主的信心，他们以为点一下头就已经足够了，但其实不然。接受基督作为你的救主，这是一个很长的经历，在世上没有什么可以与这种经历来相比。当你相信耶稣并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，你会大大经历生命的改变的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在《创世纪》的34:15-17这段经文中，雅各的儿子们说，假如你行割礼，一切也没有问题。就像现在很多人以为，只要是加入教会、点了头，又能够引经据典，那么他就是基督徒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么，究竟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呢？马太福音7:21做了阐明，耶稣说：“凡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才能进去。”那么由此可见，真正的信徒，他会自觉靠主所赐的力量来去遵行神的旨意的。创世纪34:18-19记载说，哈姆和他的儿子示剑喜欢这话，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，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，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。好，示剑和哈姆呢觉得这个主意很好，所以他们就建议示剑城的所有男人一起接受割礼。创世纪34:20-23记载说，哈姆和他儿子示剑到本城的门口，对本城的人说，这些人与我们和睦，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，这地也宽阔，足可容下他们，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，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，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，成为一样的人民，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，和他们一样。他们的群畜、货财和一切的牲口，岂不都归我们吗？只要依从他们，他们就与我们同住。这些男丁期望透过通婚，最终可以得到雅各家的一切。创世纪34:24记载说，凡从城门出入的人就都听从哈姆和他儿子示剑的话，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。示剑城的男人听从了示剑和哈姆的话，就接受了割礼。创世纪34:25记载说，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，雅各的两个儿子，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，各拿刀剑，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，来到城中，把一切男丁都杀了。这是不折不扣的欺骗。西缅和利未乃是底拿的亲兄弟，他们要报仇，可是他们实在做得太过分了。无论是底拿所受的侮辱， 还是哈姆有意夺去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在哈兰所积聚的财宝，都不能成为西缅和利未残酷报复的理由。创世纪34:26-27记载说，又用刀杀了哈姆和他儿子示剑，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，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。西缅和利未完成了任务，把妹妹给救出来，就离开那里了。本来事情可以告一段落，但是雅各的儿子不肯罢休，他们趁机掳掠这个城市。创世纪34:28-30记载说，夺了他们的羊群、牛群和驴，并城里田间所有的，又把他们一切货财、孩子、妇女，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，你们连累我，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，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。我的人丁既然稀少，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，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。好，雅各的儿子们所掳掠的包括了牲畜、货财、妇女和孩子等等。那么雅各对于儿子们所作所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他埋怨和责备这两个儿子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事伤害无辜，而是因为他害怕迦南地的人聚集来击杀他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今天经文里的悲剧故事让唐曼我想到很多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，都是以信仰之名行杀戮之事。雅各的儿子们滥用神与人所立祝福之约的割礼记号，将一件丑闻变成更大的恶事，他们所犯下的罪恶祸及自己以及子孙后代。圣经将这些事记录下来，显然是叫人警戒自己，不要以为用诡诈手段所行的恶，人不知鬼不觉。其实，我们所言所行、所思所做的一切，神都知道。当末日审判来临，无论是人心里隐藏的，还是行为上的恶，都将一一呈现。除了掌管生命的主，谁有能力发案呢？而不信主的人又如何得蒙主的眷顾与赦罪呢？在节目的最后，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